今天我们有三段经文，第一段马太福音28:16-20，11个门徒赶到加利利，到了耶稣和他们约定的山上，看到耶稣就敬拜他，但有些人仍然心存疑惑。耶稣上前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导他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一切。记住，我必常与你们同在，一直到世界的末了。罗马书6:1-14，那么我们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继续犯罪，使恩典显得更丰富吗？绝不可以。我们既然向罪死了，岂可继续活在罪中？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洗归属耶稣基督，是和他一同死吗？我们借着洗礼和他一同死了，埋葬了，这样我们的一举一动可以有新生命的样式，正如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如果我们和基督一同死了，也必和他一同复活。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已经和他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使辖制我们身体的罪失去力量，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因为人一旦死了，便脱离了罪。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相信也必与他同活。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复活了，就不会再死，死亡也不会再控制他。他死是向罪死，只死一次，他活却是向上帝永远活着。这样你们应当看自己是向罪死了，但向上帝则看自己是活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不要让罪辖制你们必死的身体，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身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工具，而是要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奉献给上帝，把身体献给上帝做义的工具。罪不能再主宰你们，因为你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而是在恩典之中。以弗所书4:11-16，他赐恩让一些人做使徒，一些人做先知，一些人做传福音的，一些人做牧师和教师，为要装备信徒，使他们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到我们对上帝的儿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认识，逐渐成熟，达到基督那样完美的生命。这样我们就不再像小孩子，被各种异端邪说之风吹得飘来飘去，被人的阴谋诡计欺骗，随波逐流。相反，我们说话要凭爱心坚持真理，在各方面都要追求长进，更像元首基督，整个身体靠它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筋骨相连，彼此供应，使各部位各尽其职，身体便渐渐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
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刚完成，就是三个主日刚完成，就是一系列的那个对罗马书1-8章的学习。那接下来就是包括这个主日，我们会接下来有三次的机会呢，一起做这个专题的那个讲道哈。那所以专题讲道就是针对某一件课题哈，然后来一起的认识。那今天呢，主题就是跟受洗有关系，但是就是水的洗礼了，好不好？我谈的更多是有关受水洗礼的这个意义。那洗礼是水的洗礼是主耶稣基督赐予使徒的一个命令哈。我们倘若熟悉就是马太福音书，尤其来到最后一章的时候，刚才我们姐妹我们读的那一段哈，第一段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一点。比如说来到这个马太福音书的28:16-20哈，那复活后的这位耶稣呢，他在离开使徒回到父上帝那里之前呢，他就特别的指示这位使徒当做的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在19节里面所说的，去使那些万民，那所谓万民就是万国万民，就是全世界的人了啊，使万民能够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为什么是这样子做呢？原因很简单哈，在18节，28章的18节，耶稣上前就对门徒说， 天上跟地下所有权柄都交给我了，所以你才要去这样子去做哈。原来父上帝已经赐予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天上地上所有的这个权柄了。那我们知道旧约书里面在多处都会提到这一点对吧，但这里呢我只是想就是点出尤其旧约书里头曾经让我们看到的有关上帝这样子的一个应许，就是在记载在丹尼里书旧约书的丹尼里书里面，那丹尼书在主赐给他的这个意象当中呢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象。我让大家再看看一下七章的十三到十四节，丹尼里在意象当中就这样子说，我在夜间的意象中就看见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到哪里去呢？他到那位亘古长存者那里。那亘古长存者指的当然就是这位造天造天地万有的这位上帝了，被引到他的面前，那他得到了这个权柄荣耀和国度，各族各邦各语种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统治直到永远没有穷尽，他的国度永不灭亡。那当我说旧约书里面确实有很多处提到，比如说诗篇的第二篇有提到这样有关这个人子得权柄的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不过丹尼里书里头就让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意象。那丹尼里头在意象当中所看到的这个人子，当然我们知道说是在指就是在新约书里面出现的那位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只要熟悉一些福音书籍的话，我们看到在某一些福音书里面耶稣就常常用人子来自称自己称呼自己，那当然这人子就是指那个在丹尼里书第七章里面出现那位被带到亘古永存者这位人子那一位。那我们确实知道说这确实是这样子的一个真理为什么呢？因为来到这个新约书的时候，尤其新约书信的时候，这位使徒保罗就曾经在写给这个腓立比人的这个书信当中就这样子的形容拥有一切权柄的这位主耶稣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一段因为我们都会用就是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常常这样子的去彼此来劝勉对方，对不对？如何以这个耶稣基督的那样的心肠去彼此对待那我只要就是让大家看一看好不好？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尤其在第九跟第十一节因此呢，上帝将他就是指耶稣基督身为至高至尊，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无不屈膝跪拜在耶稣的名下，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将荣耀归于父上帝。因此呢，因为上帝已经将天上跟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主耶稣，因此呢，使徒们现在要到万民当中去传扬这样子的一个福音，使万民能够成为耶稣基督他的门徒。那使徒们他们该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呢？去完成这件事情呢？当然就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不是约翰，马太福音书的二十八章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跟随他，这意味着什么呢？有两件事情首先就是在二十八章的十九节里面，必须为那些信徒们来洗礼那当然这里也是洗礼，就是指那个水的洗礼了。但在这里呢，我要大家注意一下好不好？就是信徒们他们在接受这个水洗的时候呢，归入的这个对象是谁不是为他们施洗的人也不是以教会领袖的名来为他们施洗更不是以教会的名来为他们来施洗而是奉父子跟圣灵奉三位一体这位上帝的名来为这个人来施洗所以无论我们在哪里受洗只要是归入到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真神的名来受洗的话，我们都承认我们都为彼此来接受。但除了一次性的这个水洗之外呢，你注意到说使徒们也必须坚持不断的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对不对？常常我们可能会忽略的十九节我们说好，我们来受洗了但二十节也挺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耶稣告诉门徒使徒们说什么呢？要教导那些接受洗礼的人来遵守主耶稣基督曾经吩咐他们的一切话。 除了给就是跟随主耶稣的人来用水施洗，更重要的是呢，我觉得哈，其实要坚持的来教导这些人主耶稣基督他的话语。当然我们知道说，所有就是耶稣基督曾让我们明白的话语都记载在圣经里头了，所以就是教导上帝的话了，就坚持来祷告，而且坚持的来劝勉跟激发爱心，鼓励他们来遵守耶稣基督一切的这个教导，就是我们所谓的门徒的培训了，这个意思。那因此呢，来接受这个水洗，不仅仅是把这个水洒在这个人的头上，让他头湿了一点，或者将整个人浸泡在水中，无论怎么样的一个方式，好不好？我们可能要问说，更重要的是，什么是洗礼啊？接受水洗的这些人，他们与耶稣基督有怎样的关系呢？我们会怎样去回答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也就是为什么我再次的把大家带回到这个罗马书的第六章，因为在罗马书的第六章里面，我们之前已经看过，在一系列的正道当中曾经看过这一段经文，但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就特别选用了这个洗礼这个词汇来描述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那当然主要就是出现在第三跟第四节了，比如说你注意到说保罗如何将这个洗礼，所谓的洗礼就是我们凭着信心在外在别人看得见的受水的这个洗礼，跟内在我们个人与主耶稣基督的关系给结合起来了，所以一个是外在，一个是内在的生命。所以比如说三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受洗就是归属了主耶稣基督，我们接受水的洗礼，外在的其实表明我们是跟主他一同死啊。第四节呢，保罗再次的强调，我们借着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洗礼呢，跟耶稣同死跟同埋葬旧人被钉死这个意思了。那么不仅就是和主耶稣他的死联合，我们其实也更在主耶稣复活的生命里头联合了，不单只是与他的死，更与他的复活生命联合。因此呢，第四节，当我们如此就是和主耶稣的复活的生命联合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一举一动就真的能够有新生的样式了，因为在我们里头的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这个复活的能力了。那第五节呢，保罗就再一次的强调了，我们确实与耶稣基督他的死联合，也在他的复活当中联合了。因此呢，在这里我要强调这因此呢，我们外在的这个水洗，无论是洒水，我们这里一般都是用洒水，还是进入这个水中洗水之中洗比如说我们会见证有时候那些慕道友他们接受耶稣之后呢，到哪里呢？到海边那里去接受水洗，对不对？当然浸泡的不是新鲜的水是盐水了对不对？或者私底下的就是在家中进行的一些就是方式但无论如何，外在的水洗，无论是洒水还是浸水这个水之中或者海水里头它的意义是一样的，好不好？就是说在外在的这个水洗实际上所指向的其实是我们就是那个接受水洗的人跟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一个生命，在主的死里头联合，跟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也联合那正因为我们是在主里面有这个新的生命，与他的新生命联合，我们才能够看到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六章尤其所形容带来的这个转变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信主之后的这个转变不是因为那位给我们洗礼的这个人不是，更不是因为洗礼的使用的水有多或者少浸泡肯定很多对不对，但水洒一点点嘞但无论如何了，无论如何因为信主洗礼之后的生命的转变呢，是来自那位与耶稣基督的复活生命联合才能够带来的所以看看这样子的一个看看这个人他身上有怎么样的一个改变，好不好？在罗马书的第六章，我们继续往下读六到十一节。我们与这个主耶稣的死联合之后呢，在第六节，我们辖制我们身体的这些罪呢，就失去了力量了。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做罪的奴隶了这个意思，不让罪辖制的意思就是我们不需要 再让罪辖制着我们的生命了。与主耶稣基督的联合，与他的死联合，向罪死去呢，意味着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对罪说不了。就像我们在正道的那个系列正道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我形容就是可以开始去锻炼哈，对罪说不的这块肌肉了。因为常常我们是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哈，让罪辖制的时候，我们这块肌肉是没有使用的哈，萎缩的。但是呢，我们与这个主耶稣基督他的死联合，我们向罪死去之后呢，我们能够就是锻炼这块肌肉了，而且要让这块肌肉越来越扎实，对不对？能够对罪说不，因为不让罪辖制我们的生命啊。所以我们不再是罪的奴隶，我们无需再继续听从罪在我们身上啊各部位所发的号令啊，无论我们的眼睛、我们的舌头、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嘴巴等等啊，我们的手、我们的脚，我们可以说我不要了啊，我不要继续这样子做，不再让罪辖制，不再让罪左右我的想法、我所说所做的一切。十一节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向罪死，并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向上帝而活。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转变如何在每一天的生活里头看到呢？就是保罗在接下来十二到十四节里面所说的啦，每日将我们的身体各部位献给上帝，献给义，献给上帝来做义的这个器皿啊，在上帝的恩典当中，我们必在顺服主的生命里头继续的有长进。所以水的这个洗礼呢是一次性的，好不好？你只要接受一次的这个水洗啊，是外在的，别人看得到的。但弟兄姐妹，我们生命的转变，我们一个成圣洁的一个过程，则是需要我们用一生去经历的。水洗所指向的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一个新的生命，向罪死了，向上帝活了。上帝在我们相信这个福音来跟随主耶稣那一刻起呢，其实就开始了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善功啊，而且一直要到我们得复活升子那一日。就像我们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所看到的啊，当这位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信主坚持到底的弟兄姐妹啊，能够得复活的身子。那在那一刻呢，我们就真的是完全的成全了哈，完全的成圣了。那可能我们当中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哈，那好了，我知道就是水是外在的一个见证哈，或者是外在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说内在的一个生命哈，与主联合的一个生命。那好了，我是非常相信耶稣基督的哈，我是跟随他的。但我不要来接受水洗可以吗？那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问哈。但我在想说，如果你已经相信了主耶稣，而且你靠着圣灵的帮助，你竭力的活出新生命的样式，不只是你自己看得到，就是你周遭的人，无论是家人，无论是亲朋好友，无论是同事哈，他们也看到你的身上的转变了哈。那我的问题是，为何不来接受水洗呢？你已经是新造的人了。而且接受水洗哈，不正是我们刚才看到耶稣基督的旨意吗？他在那个马太福音书的二十八章里头，不是这样子对那个使徒们这样子嘱咐吗？遵从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就正应当是我们该去做的吗？哈，所以我觉得，倘若你是一个信主的弟兄姐妹，那考虑一下哈，还没有接受水洗的话，考虑一下来接受这个水洗哈。但我理解了哈，我理解，就是有些人告诉我说，跟随耶稣好像比较容易哈，但是站在众人面前来宣告我的信仰就比较不是那么容易哈。一个是比较私底下私密的一个关系，对不对？我跟主耶稣的关系哈，但是我需要站在这里，我要向众弟兄姐妹这样子来呈现跟宣告我的信仰哈。有些人就觉得说有点却步，对不对？害怕哈。站在众人面前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分享个人的见证，信主的见证，可能会带来一些压力，也许会让我们一些却步，不来接受这个水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尤其是接受水洗的，我们会让他们先录制一下，就是他们的见证视频啦， 这样子 在分享他们的那整个过程的时候呢，不会因此啊看到大笑或者害怕却步，或者谈到一些就是历程的时候会马上就哭了啊。那我们整个聚会的时间就需要到下午2点才结束了哈，对不对？但如果我们明白哈，我们明白就是随喜的意义的话，也许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哈。首先比如说当我们来接受随喜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呢？我们乃是抱着对上帝的一个恩就是感恩啊，对不对？我们感谢上帝他在我们身上的怜悯，我们感谢上帝他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跟仁慈，把我们带到主耶稣那儿，在他里面得生命。我们是在见证这一块，对不对？而且我们也感谢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头行了这个真的割礼了。感谢主，就是我们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在他的死跟复活的生命当中联合。这一切上帝借着主耶稣基督开始的善功，使我们生命从此有了转变，我们能够向罪死了，我们能够向上帝活着。看到这个生命里头的这个转变，是否会鼓励我们更愿意向世人来宣告这位主他为我做的一切呢？从这个角度来看，老沈子要向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好朋友来这样子分享，分享自从就是相信跟跟随耶稣之后呢，你内心的这个充满了何等的喜乐跟感恩。然后呢，你更不仅希望别人在观礼的时候能够分享你的喜乐，你更希望说他们也能够和你一样也来尝一尝相信跟跟随主耶稣基督的美好。所以倘若我们把这个焦点重新再就是安排一下，把焦点放在不是在自己身上了，害怕会不会有就是到时候会出现什么状况等等，不把焦点放在哪呢？放在主耶稣基督，放在上帝身上，定睛他们，他为我这个罪人所做的一切，那也许这能够消除我们站在众人面前这样子的一个恐惧了，好不好？而且当我们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的时候呢，分享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我们只不过是让观礼的人看到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头的怜悯跟恩典。那在这里呢，我也想要提醒大家，往往我们知道说洗礼洗礼的这个观礼这个情况是一个其中很容易邀请就是那些家人，对不对？或者同事跟朋友来到教会的一个场合了，对不对？那当然其他的场合就是像婚姻啦，结婚的时候啦，或者就是圣诞节啦，复活节啦等等，这些都容易邀请，对不对？他们可能就是这些慕道也可能是从来不踏进教会的除了类似这样子的情况以外了。所以他们来到教会，来到华文堂来观礼，观看目睹你的这个洗礼的情况的时候呢，上帝能够使用在那一次的机会打开福音之门，对不对？让他们也能够听到福音，就是吸引你的福音，让你认识主耶稣基督，来信靠他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并且能够就是看一看你每个星期天到底去做了什么来看一看你一起跟你一起聚会跟团契的弟兄姐妹，你们彼此间的一个团契生活。那我在想说，上帝能够使用这样子的机会，对不对？帮助这些慕道友来更进一步的愿意来听跟领受这个福音。所以我说这个洗礼呢，它是所指向的是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一个联合，对不对？是一个算是个人每个弟兄姐妹个人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跟他的生命里头联合。但与此同时呢，当我们与主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跟主他的肢体联合了。这我想我谈另外一件事情了，好不好？我们跟主的关系，同时也是跟主他的肢体的关系。我指的当然就是指不是这个建筑不是这个教会，不是这个建筑。那明年可能会换另外一个场景了不是这个建筑，不是这个地方，而是每一个主日实体聚会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子民，这就是肢体了。所以当我们就是跟主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同时也跟主里的弟兄姐妹一起的联合那也就是这个缘故呢，一般在洗礼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在主日来进行就是我们当我们一起聚会的时候弟兄姐妹就是一起聚集的时候才进行这个洗礼 我们一般就是因此避免在私底下去进行了。所以倘若接下来有人来问我说，哎，那牧师可不可以就是可能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哈，或者星期六哈，好不好，我到海边去给我洗礼啊，那我可能就会不会鼓励你这样子做了。因为我们不只是跟主联合，我们更是和他的主，他的肢体联合。所以因此呢，在主日我们大家一起聚会的时候来做这件事情哈，所以不会私底下的去安排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能就是观看了几场这个洗礼之后呢，你也注意到说，在洗礼的时候呢，其中一道问题也是向会众问的哈。所以比如说我们会到时候会问，就是其中一道问题是这样子哈，我们都听到某某弟兄姐妹他们信仰的告白了，我们是否愿意竭力帮助跟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哈，来活出这重生的新生命？我不大清楚你还记得这道问题吗？这道问题很重要哦，当时你回答是的话，那你现在也要继续做你的工作哦，别忘记了鼓励那些在我们当中哈接受随喜的这些弟兄姐妹，继续的在肢体里面继续的来活出这重生的一个生命哈。因此呢，信主跟接受随喜之后呢，我们希望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话语来认识跟顺服他，借着悔改，借着祷告，在圣灵的帮助下跟主耶稣基督建立个人美好的关系，这肯定很重要哈。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与主耶稣基督的肢体，就是每个主日一起来实体聚会跟团契的弟兄姐妹来建立这个关系。那明白跟竭力去活出跟就是坚持这事情的话，我觉得很重要哈，因为这将帮助我们在属灵的生命里头有成熟跟成长哈，不可或缺，对不对？所以因此呢，我们来到就是最后一段的经文，以弗所的第四章哈，以弗所的第四章11到16节。我们可能会比较熟悉的哈，常常谈到就是聚会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到这段经文，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让大家看到哈，保罗在这里呢帮助我们认识到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信徒，我们都需要来属一个身体啊，一个肢体哈。我们当使用就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恩赐哈，与这些在聚会常常聚会一起实体聚会的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一起来服侍哈。到什么时候呢？看看13节，直到我们对上帝儿子有一致的信仰跟认识哈，而且能够逐渐的成熟，拿到基督那样完美的一个生命。倘若哈，我们不来属任何的一个肢体的话，倘若我们不与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工哈，一起来服侍，那我们就无法在主里面继续的这样子来成长跟成熟了。我们就会像14节里面的哈，保罗提到这些孩子们一样，对不对？那在这里的孩子，这里14节里面提到孩子不好哈，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还不成熟，不是成人嘛，对不对？不成熟，因此呢，会被各种异端，会被各种邪说之风啊，吹得飘来飘去，而且被那些假教师的阴谋给诡计，他们的诡计哈，给欺骗，最终呢，随波逐流。为何随波逐流呢？因为他不是继续的在跟主耶稣基督这个头哈联系了，对不对？因此，就像这个船没有了那个锚，对不对？随波逐流了，被带偏了哈。唯有来属一个肢体，我们与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并肩来服侍，彼此的来激发，彼此的凭爱心坚持真理，我们才能够像15节里面所形容那样，在各方面来成长，越来越像元首，就是教会的头哈，这位耶稣基督。而且当整个肢体不同的部分哈，我们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哈。当我们就是不同的肢体不同部分的这个肢体哈，联合接连在一起的时候呢，正常运行的时候呢，彼此供应的时候呢，那各部位呢就能够各尽其职，身体就会越来越慢慢的长大，在爱中建立起来了。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你在我们当中已经接受随喜哈，那我们真的是要想鼓励你继续来归属啊，来加入我们这个肢体啊。 所以来归属呢，不只是来参加这个聚会哈，听听正道哈，在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不断的有长进哈，所以我们的这个脑子里头的知识就越来越广了哈，知识越来越丰富了，那我们的头也越来越大了，对不对哈？啊，不不不，其实更要使用就是上帝所赐予我们的这个恩赐，在整个肢体里面与弟兄姐妹肩并肩的一同的来服侍哈。所以因此呢，不能够只是来听讲道之后呢什么都不参与了，成为我们所谓的这个 pew warmer， 对不对？我们这里没有 pew 啊，就 chair warmer， 对不对？聚会里头的暖座员哈，他们说也这样子说吗？暖座员，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哈， pew warmer， 不能够做 pew warmer 了哈。倘若你是其中之一的话，我说倘若你认为你是一个 pew warmer 的话哈，那我想我的问题是，你是否真正的理解受洗的意义啊？你是否就是明白与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意义？你是否真的明白就是与主的这个身体联合的这个意义啊？就像刚才那个儿童短讲一样哈，我们被提醒就是 Do you belong？ 对吧哈？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也许这里的肢体跟可能这些是对没有在我们当中受洗的哈，不过已经受洗了，但从另外一个肢体来到我们当中哈。那我可以理解就是也许这里的我们这里的肢体和你之前受洗跟归属的这个肢体有不一样了哈，那肯定会不一样对不对？因为当时你还在慕道友，还在摸索哈，而且你会经历很多就是弟兄姐妹的关爱对不对哈，免费的许多餐吃啦等等哈，去做很多很多的活动啦等等哈，受到关爱等等哈，我明白。但来到这里呢，你感觉就是弟兄姐妹之间的互动好像不一样了哈，有些不同。也许你会感觉到就是这里肢体好像没有之前的那么能够来参与那么友善了，然后而且就是那么的亲切等等哈，所以因此呢不选择来归属哈。但在这里呢，我要继续的鼓励你，就是继续的坚持好不好不要放弃哈，无论你身处何处好不好，你身处何处，无论你在哪学习，你在哪工作，你在哪生活，不一定要在这里哈，无论你在哪，找一个你能够就是常常实体聚会跟团契的一个肢体，这个很重要了好不好。唯有来参与其中，你才能够渐渐的来成长，唯有来参与，你才能够与基督身体里面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成熟，并且在爱中彼此来建立，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形容的一样。还记得马太福音书28章吗？刚才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对这个使徒说的这个嘱咐吗？来跟随主耶稣不仅仅是要在接受这个水洗啊，还要坚持不断的借着聆听，借着遵行主他的教导，这样子呢就能够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不断的来成长哈，来成熟，在敬虔生命里头不断的来长进哈。感谢主不是吗？因为在他的怜悯跟恩典里头，上帝赐给我们也预备了我们一个家对不对？我们有自己的家，但是同时呢有一个教会的上帝的家对不对？里头就有常常一起来实体聚会，一起团契，彼此来服侍，而且愿意以爱心说诚实话的弟兄姐妹哈，那这整个肢体呢就会更加的慢慢长大了，在爱中更加的建立了。那当然同样我在这里鼓励那些在我们当中洗礼或者就是在别处洗礼在我们当中哈参与的这些弟兄姐妹，那同样呢我也想鼓励就是曾经在我们中间哈受洗的弟兄姐妹，那倘若因为工作的缘故、生活的缘故、学习的缘故哈，你需要离开这里了，那无论主引领你到何处哈，要记得你必须要找一个你可以继续在实体里面聚会的一个肢体，而且在那里呢不断的加深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与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同一起的来同工跟服侍哈，在属灵成熟的道路上不断的来长进，并在爱中被造就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哈。所以我还是会鼓励你继续的去找这样子的一个肢体啊，不要放弃。那最后呢在这里我也想提醒一下吧，刚才就是托尼在给我们分享的时候他提到两个名字对不对，但他是指向那些儿童哈，哪两位呢？ Hannah 还有就是 Grace 对不对哈，在我们当中就是曾经接受过 儿童水洗的哈，儿童洗礼的。但在这里呢，我想就是尤其曾经将孩子带到我们这个聚会哈，然后呢，在我们中间接受这个儿童洗礼的这个父母，我想针对父母来说一下哈。那记得吗？我们给你就是孩子洗礼的时候呢，我们所问的每一道问题，其实不是在针对孩子的哈。父母，你要想想哈，最后一次就是就是 Alex 对不对哈？就是 George 还有那个美英哈，他的孩子呀。我们所问的问题呢，是针对父母的。我们是要让父母来代为孩子来宣告他们的信仰。也就是说，在整个儿童的这个洗礼呢，我们所关注跟强调的是做父母的他们的责任哈，在孩子成长的期间呢，能够继续在主里头来带领他们在主里头的生活哈。所以因此呢，父母就会带孩子们常常来主日啦等等哈，或者参加教会的一些活动啦，鼓励他们继续在读经啦、祷告啦等等哈，等等这些活动。但因此呢，我希望就是作为父母哈，你们能够让孩子在成年之后，那所以成年可能比如说18到20岁左右哈，鼓励他们自己也能够在众人面前来宣告他们的信仰哈，他们所相信的。届时呢，到那个时候呢，孩子当然不需要再次的接受这个水洗了哈，我们说水洗这一次就过了哈，就不需要再接受那个水洗，而是在他们所属的那个肢体里面呢，以我们所谓的这个坚信礼哈，坚定他们的信仰，这个叫坚信礼，来公开的来宣告他们对主的一个信靠哈。当然在我们当中参与的这些，而且在我们当中成长的这些小孩子们，倘若你的孩子选择了最后参加了10:45英文堂哈，就是我们在这里进行华文堂的时候，同样同步进行的10:45英文堂，那倘若孩子们很愿意去数那个肢体的话，那可以啊，可以在那里接受这个坚信礼啊。又或者有些就是决定参加这个下午的6:00啊，然后在那个英文堂6:00来数那个肢体，那也可以在那里接受这个坚信礼啊。当然孩子不一定就需要在父母所属的这个肢体继续的参加了，对不对？有些孩子就是决定去参加其他肢体，或许可能因为学习的关系或者工作的关系等等啊，需要离开这个地方，那到时候呢，他们主带他们到哪里去呢，他们都继续的在那里找一个肢体能够来属来归属，然后在那里呢，就是一起与肢体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同工，一起的服侍，一起的成长哈，一起的彼此来就是激发爱心，那孩子们能够在那里就是接受这个所谓的坚信礼了，好不好？那弟兄姐妹这不就是我们信主的父母哈，对不对？我们所期待看到的吗？尤其对我们的孩子，对不对？我们的祷告是孩子们也能够像我们一样来归属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里面来联合，希望说他们不再做小孩子，不是说年纪方面的小孩子了哈，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的小孩子，希望他们不要继续的做不成熟的人，会被那些各种的异端跟邪说所迷惑哈，被人的诡计跟伎俩所欺骗哈。这不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最大的一个安慰跟最大的一个祷告嘛，对吧？然后孩子们能够就是最终呢成为教会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啊，跟其他的他们所属的这个肢体里面的弟兄姐妹一同用上帝所赐的恩赐哈来服侍，在爱中自己被造就，造就别人，然后逐渐的成熟，达到基督耶稣那完美的生命啊。就希望这也是我们对孩子的一个期待跟盼望了，好不好？好，那我在这里就结束。我在想说，我们当中会不会有一些对洗礼水洗的有任何的一些问题想要提问的吗？在这里，当然私底下来找我或者找你的组长来谈也可以哈。但是在这里，你所听的，所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要问的问题吗？坚信礼的意思就是confirmation， 英文的。那个翻译从英文翻译过来就是 confirmation， 所谓坚信礼呢就是坚定他的信仰的一个礼仪了哈。那在那里呢主要就是问题是针对孩子们了，就是长大的孩子们了哈，不再是父母代为回答， 而是他们自己来回答的，这个意思。不需要再洗礼了，因为你洗过一次了，儿童洗礼洗过一次了哈，呀，就不需要再洗礼了。但是呢，就是站在会众面前，为自己所相信的向大家来宣告哈。然后因为承认大家都是我的肢体，因此我想属这个肢体一起来肩并肩服侍，呀，这个意思。呀，还有其他问题吗？Jennifer 先，然后再回答丹尼哥。呀，可以直接呀，可以大声的话，可以直接这样问也可以。
那个受水洗和受圣灵的洗是一回事吗？
Yeah, 我只知道会有这个问题哈。然后，Yeah, OK, so 在这里呢，不会有那个所谓的受圣灵的洗哈。我们这里不会有这个所谓的受圣灵的洗礼，不会哈。OK, 但什么是受水什么是受圣灵的洗礼哈？那所以说圣灵的洗礼，我相信啊，在圣经的教导就是让圣灵充满的意思。OK, 当这个人有圣灵的充满的时候呢，他就是经圣灵洗礼的。那我的问题就是回到那这个人怎么来受到圣灵的洗礼啊？怎么会有圣灵的充满呢？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也看到哈，尤其在第八章，当我们能够就是称这位上帝为阿爸父的时候。这是圣灵的工作了，也就是说一个要有圣灵充满的人，他才能够如此的去称呼在天上我们的阿爸父，因为之前他是敌对我们的，或我们是敌对他的，都活在他的烈怒下的，但因为有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帮助，那一个真正有圣灵充满的人 OK, 所以我在这里要强调，每一个信主的人，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每一个能够称天父上帝为阿爸父的每一个人，这些人都是圣灵充满的，都是已经经圣灵洗礼哈。假如你要这样子来说的话，的人哈，所以不需要有任何的那个所谓的外在的一个仪式了哈。Yeah. 然后，倘若你要再继续追下去的话呢，我们可以回去有机会的话看看这个约翰福音书的第14-16章，比如说有关这个圣灵的工作哈。然后呢，也可以看看以西结，尤其提到有关圣灵会就是内住哈。或者约翰福音书的第3章，当耶稣对这个尼哥德姆说，你必须要经过圣灵的洗礼，圣灵而生，这样子，这个意思，可以吗？很好，不过在这里我就不会多说，因为这个可能需要多2-3堂的一个课程，刚才丹尼哥有问题，对吧？我们都会，对 ，OK, 所以我们在我们华文聚会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比较大的哈，所以它的英文的名字英文的那个整个礼仪的意思就是 infant baptism，infant 就是说这样小的哈，或者还要抱婴孩的那些，一般都是这样子的孩子来洗礼，所以父母来代为。但即便是那些我们当中能够自己来自行的哈，而且会吵会闹的那些小孩子哈。来到面前的时候，他们不会回答任何的问题，多是父母就是代为他们来回答，所以这是我们一般就是进行的一个方式哈。那在我们当中，我知道有一些家长们还没有就是想要给孩子们就是接受这个儿童洗礼。OK, 那我其中我跟 Lydia 也是其中一对夫妻有这样子一个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说他们能够等到他们自己能够就是明白了哈，那整个水洗的话会对他们来说有更大的意义，所以我们很感恩，就是最近儿子刚从就是新加坡回来哈，然后在这里也慢慢的融入到6点堂了，然后现在呢也开始在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同时在进行这个正道的时候呢，英文堂也在讲这个 sacrament 的东西哈，所以真的是鼓励到他。哎，我既然是已经是信主了哈，我相信耶稣了哈，而且我在属这个6点堂的肢体了，那我何不来接受水洗？所以他可能就是在这方面会祷告，然后求上帝能够带领他这样子哈。所以有些父母是会这样子来决定，所以我在这里就不会说一定要强迫性的给你的孩子来接受这个水洗。但无论如何，无论这个孩子是否接受这个水洗哈，就是儿童洗礼。无论他们有没有受到这个儿童水洗，作为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父母的，我们都会在祷告里面继续的为他的 灵魂来祷告，对不对？我们会继续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哈，属灵的样式哈。然后也会继续的在方方面面来鼓励他们在主里面的成长，无论是读经啦、祷告啦、学习来服侍啦、爱别人比爱自己多啦，等等等等哈，这些我们都会做。所以不需要说一定要经过这个儿童随喜之后才开始这样子做，不不不，作为信主的人，我们就应该作为信主的父母啊，就应该这样子来做，好不好？见。
请麻烦牧师解释一下，就是洗礼跟那个接受，我是讲儿童接受圣餐的区别。或者是关系或者联系。
也建问的问题很好，因为有些教会呢确实是需要每一个领受这个圣餐的人都必须要有就是随喜哈。说倘若在那个教会哈，倘若你就是在他们当中是一个弟兄姐妹已经是信主的人，但是你还没有接受随喜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那他们可能不会让你来就是领受这个圣餐。同样道理，他们也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就是孩子们要必须接受了那个随喜之后哈，就是儿童洗礼之后，才能够一起的跟父母来接受这个领受这个圣餐。所以一些教会是这样子来坚持了哈，跟强调跟教导。那当然不是说这个教会就错了哈，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可能他们就是要确保说孩子们或者甚至成人哈，确实是明白他们领受圣餐的意义。所以因此呢，他们会让他们先经过一个学习，就是成为基督徒啊等等等等，明白那个领受圣餐的意义之后呢，才让他们来就是领受哈。但我们在我们当中这里呢，我们就比较持比较宽的一个态度了哈。我相信就是说即便在我们当中或者从其他地方来到我们来的就是来来就是旅游哈等等哈。只要是已经是信主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知道你是信主与否哈，我们会欢迎你一起的来领受，因为相信说你已经跟主耶稣基督有关系了哈，已经有联合了，所以不需要说一定要在属这个肢体或者一定要接受洗礼哈，才能够来这样子领受。对孩子们来说呢，我就让父母们来做一个决定了，我不为你来做决定。我让你作为父母，因为你知道你孩子的那个属灵的境况哈，比如说他到底就是是否真的认识跟相信哈，主耶稣基督真的在十字架上为他钉死，他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不一定要像我们完全的理解哈，背出罗马书的六章二十几节或者希伯来书的九章二十七节，不需要哈，好不好？他们明白，在他们的现阶段的年纪，真的是相信跟承认。倘若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也让父母来给这个就是告诉那个服事的人啊，来孩子们也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可以吗？ Yeah. 所以我一般就是让家人来自己来决定，好不好？因为你们熟悉孩子们的近况啊。OK、yeah.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吗？好，最后一个问题、yeah.明白明白。没有。所以 David 的问题更多是那个整个随喜的一个仪式了，可以这样子说吗？就干脆我们就为父母把这个孩子带到我们众人面前哈，我们为这个孩子的诞生，我们为这孩子的就是家庭的平安等等哈，来感谢上帝也可以，就是算作一个 celebration， 就不把它当作是一个 baptism 了哈，也可以。所以英文堂那里也有这样子为孩子们进行几次的这样子的一个 celebration 啊，不把它当作是 baptism 了，没问题了哈、哦。 但同时呢，那个英文堂教会跟我们这里也一样，就是有那个所谓的儿童洗礼。那我说过，就是那个儿童洗礼是父母代为哈。那之所以要需要一个坚信礼的原因，是因为当这个孩子们长大了，明白自己的身份了，明白自己属耶稣基督，而且也承认了就是一起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当他们在面前这样子做这个坚信，进行这个坚信礼的时候，对他的意义是很重大的。因为之前他们是爸爸妈妈带我来洗礼哈，我只认识这几个安迪安哥，对不对？他们也不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啊等等。但是呢，来到就是真正属他们的肢体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感觉会不一样。那我是说可否就是在那时候在进行那个水洗也可以啦，就像我跟 Lydia 决定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没有强迫啦。但是呢，倘若你洗过一次，那你就不需要再洗另外一次了，我这个意思。可以。所以之所以有这个跟儿童水洗的那个我觉得我相信了有这个水的历史哈。你可以看到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比如说当这个监狱官哈，他相信了耶稣基督，信靠了他哈，他全家，那全家我在想说就不只是他跟他的妻子而已了哈，或者姥姥哈，不，还有他的那些孩子们哈。所以我在想说那个就是成为一个好像一个借鉴了，但是我知道说就不一定是你家庭的那个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好不好？所以因此呢，我在这里是要让大家明白受水洗的意义。倘若你了解了那个整个水洗的意义之后呢，你再来做作为家长自己来决定，到底要不要就是让我的孩子哈来接受这个水洗，还是等他们大一些，当他们就是真正属一个肢体之后，那整个意义就更大，没问题，你在那时候等也可以。但是你要让他们来接受水洗，我们这里也可以为你们接受这个水洗，只是之后呢，他们就需要来经过这个坚信礼。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所属的那个肢体，他们要认同那个肢体，坚定坚信礼就是扮演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了。其他肢体也能够因此来接受他为一个肢体了，这个意思好不好？所以这里是。有很多 freedom, that's a lot of freedom. 只要你就是能够明白，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明白哈，来就是这是上耶稣基督要我们做的，比如说哈。另外呢，就是当你接受水洗的时候呢，不只是停在那里哦，你还要继续的就是用上帝的话语来鼓励他，来激发爱心，彼此造就，就像在以弗所书里面提醒我们的一样哈。那就是要属一个肢体了，所以我觉得你明白这个整个水洗的意义的话，你属耶稣基督，同时也属他的肢体，那这样子的去明白的话，你就来做一个决定，到底要不要孩子到面前好来接受这个水洗。但倘若你是一个成年的弟兄姐妹哦，倘若你已经相信了耶稣，而且你在你自己身上看到了大转变哈，感谢主，众人也说哎，你是一个信主的啦，为何还不来接受水洗哈？那我希望今天的这个正道能够鼓励到你去好好思考一下，因为在水洗的背后哈，其实意义更重大，跟耶稣基督的联合，跟耶稣基督的身体联合，就是我们在这里一起聚会，每个主日一起聚会的弟兄姐妹联合了，好不好？